使徒信经将来自不同时代、地点和传统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其宣告了当下生命的永恒真理。使徒信经写于基督诞生后约300年，总结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许多宗派在信仰告白和敬拜中都会使用它。早期教会时代，有许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献身于某种比自己更重要的对象。那些真理是什么？早期教会的牧师与神学家是如何使用使徒信经，将其作为基督徒生活引导的核心基础？科内利斯·海润克牧师为使徒信经做介绍，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认信蕴含在使徒信经中的真理，这些真理值得我们至死忠诚。亲爱的听众，使徒信经第三条是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些话要求我们考量耶稣由童贞女所生这一不可理解的事实。耶稣是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的方式。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的诞生不可能没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参与，因此许多人嘲笑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说法。他们声称基督徒编造了这个事实，以此抬高耶稣的身价。耶稣只是约瑟的儿子，甚至是罗马士兵的儿子。古往今来，耶稣由童贞女所生的说法对许多人来说一直阻碍着他们相信基督教会传讲的信息。因此许多传道人认为，对耶稣由童贞女所生保持沉默，并认为这只是一个神话，是明智之举。然而圣经清楚写明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使徒信经也阐述了同一真理，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相关的圣经证据不可胜数。当天使加百列向童贞女玛利亚宣告她将要生一个儿子，她的反应是：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还没有过任何性行为，她的反应是合理的，童贞女怎么能够生养儿子？天使随后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马太告诉我们，约瑟曾怀疑玛利亚对自己不忠，故而悲伤不已。然而主派天使到他那里，向他确证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福音书明确无误地见证，玛利亚没有与男人相交，便怀了孩子。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通过圣经话语的光照，我们知道耶稣由童贞女所生，无需质疑。除非人不相信福音书的记载，否则就不能否认这一点。使徒信经宣告由圣灵感孕，玛利亚的怀孕是源自圣灵的工作，在玛利亚身体中孕育人类生命的圣灵，也是在创世之初分开诸水的那位，并叫万物各从其类，在6日的末尾完成美好的创造。圣灵使种子发芽，使大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在玛利亚体内创造了人的生命。上帝特别的保守并环绕着玛利亚，交托给她一项独一无二的侍奉。她没有与男人相交，便怀孕生下一位儿子，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永生的上帝之子，由此成为了人。以赛亚书的预言在玛利亚身上成就，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 以马内利。耶稣是谁？玛利亚所生的是谁？他把谁包在襁褓里，放在马槽里？圣经给出了答案，上帝在肉身显现。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玛利亚之子诞生于伯利恒，就是上帝，他取了人性。这是圣经的教导，是基督徒的认性。就其神性而言，这个伯利恒的孩子是唯一一个在受孕和出生之前就存在的孩子。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在开篇就描述耶稣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耶稣是永在的圣言，在永恒中与上帝同在，且他就是上帝。永生圣道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成为了人。古代神学家会这样来表达，他过去所是的，现在仍是，他又成为了他过去所不是的。他仍然是他，也就是上帝的上帝，光中之光。尽管他是女人所生，躺在马槽里，如蝼蚁般一文不值，在克西马尼园里爬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被埋葬。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他的神性，他仍然是上帝的永生之子。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掩盖了自己的神性，谦卑自己，成为上帝的仆人。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先，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将他的神性隐藏在自己的人性后面，尽管他允许自己被嘲笑，被俘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是上帝，上帝的永生之子。他成为了从前所不是的，也就是童贞女玛利亚生下的血肉之躯。他成为了有灵魂和肉体的人，会受苦，也会死亡。他是如何成为人的？按使徒信经，基督徒宣告他是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人性的受造与亚当的人性受造不是同一个方式，他得到人性的方式与我们所有人一样，也就是通过出生。耶稣是从玛利亚的子宫而来，他是真真正正的人，有灵魂也有肉体。他深知软弱与痛苦，知道喜乐与忧伤，知道畏惧与焦虑，知道受难与受死。圣经宣告他凡事与我们一样，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为了我们当中的一名，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圣经指出耶稣成为了人，因此他过去不是人，但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成为人。约翰写道，道成了肉身。保罗写道，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些经文提到了成为和所生。归根结底，他成为的身份是过去所没有的。他成为了人，真正的人，拥有人的身体与理性的灵魂。虽然耶稣在万事上同我们一样，却有一样不同。在关乎罪的事上，他与我们不像。使徒这样说耶稣，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耶稣没有原罪，也没有犯实际的罪。为何会如此？耶稣怎么能既是真正的人，由女人所生，又没有罪呢？我们古老的使徒信经说，他是圣灵感孕。 生育耶稣的不是地上的父亲，因此原罪不会借着堕落之人传至其后代。孩童耶稣没有被罪所污染，圣灵使耶稣降生。虽然耶稣没有地上的父亲，但他有一个地上的母亲。玛利亚确实参与了这个孕育，但不是一个男人，而是圣灵在他的子宫里实现了感孕，因此耶稣是无罪的。耶稣的无罪受孕是一个神圣的奥秘，强调了基督教信仰的超自然性。上帝是一切自然过程与规律的原作者，孩子的出生是由于丈夫与妻子的生理结合。然而上帝并不受制于此，每当上帝以一种无法与自然规律相协调的方式行事，我们就称之为神迹。神迹是不能解释的，否则就不再是神迹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耶稣由童贞女所生。上帝创造了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尽管是让圣母玛利亚参与其中。因此耶稣有真正的人性，有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与此同时却没有受原罪污染。耶稣是所要生的圣者，耶稣是上帝之子，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由圣灵感孕。他是上帝，也是人，他是以马内利，他是真正的神人合一，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上帝。基督并非是一半的上帝和一半的人，他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说耶稣既是上帝又是人，并不意味着他有两个个体或两个位格，而是说在耶稣里二性统一于一个位格。他是上帝也是人，因此他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与人当中的中保，从而成为救主。为何上帝之子必须要成为人才能成为他百姓的救主？难道他不能从天上实现天堂的应许，压碎魔鬼的头吗？他有必要离开天上由女人所生而成为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考虑另一个问题：谁犯了罪？人类犯了罪，因此人必须承受罪的刑罚。人性犯罪，因此罪必须惩罚在人性上。上帝之子必须拥有他百姓的人性，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替代。使徒如此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是带着使命来的，为了完成他救赎的使命，上帝的儿子需要穿戴人性。上帝的公义要求犯罪的人必须负上罪的刑罚。著名的教父亚他纳修在他的著作《道成肉身》中谈到了上帝存在的要求。上帝圣洁的本体要求真理和正义。上帝是公正的，因此他不会因为人的罪而惩罚另一个生物，因此救世主必须成为人，这样他才能替他的子民承担罪的惩罚。因此他还必须是一个无罪的人。中保不仅必须是一个人，也必须没有罪。海德堡要里明确说，一个本为罪人的人不能为他人偿还，一个破产之人不可能帮助另一个破产之人。经文对公义审判的描述是，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上帝。因此救主必须是真正的人，但不能是罪人。他不仅不能够有任何罪的行为，也不能受原罪的污染。 正如圣殿中的赎罪祭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救赎主也必须是无罪的。每一个亚当的后裔都必须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然而我们却读到，耶稣是所要生的圣者，他并非由污秽人性的父所愿，而是由圣灵感孕。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说，耶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这就是他有资格为罪人献上赎罪祭。耶稣的道成肉身是通过玛利亚这一器皿带给人许多安慰，这不仅使耶稣能够带我们献上赎罪祭，成为父亲我们罪债的中保，也使他成为心怀怜悯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上帝并没有任命圣天使承担大祭司的职分，而是让软弱、罪恶、堕落的人类来承担。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上帝没有选择圣天使，而是选择了人类，成为了圣殿中的祭司与大祭司。谁打动了我们的主，使之如此？大祭司必须是那位理解并体恤软弱、罪恶、羞耻、悲切、懊悔与挣扎的以色列人，他来到圣殿寻求安慰、赦免与平安。这必须是一位这样的大祭司，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样的大祭司就是耶稣，通过道成肉身，他在万事上成为我们的样式。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事，没有一样是耶稣没有遇到过的。无论信徒有什么纷争和试探，耶稣也都会经受住。耶稣的脚步随处可见，他曾参与过同样的征战，经历过同样的苦难，忍受过同样的羞辱，也亲历过同样的死亡。他在凡事上也曾受试探，熟知一切的试探，深知这一切，他经历了这所有。因此他怜悯试验中的追随者，那些在试探、苦难与死亡中的人。因为他的道成肉身，他成为怜悯我们的大祭司，也就是为那些带着罪恶、愁苦、试探与患难而躲藏在他里面的人。在他们的苦难中，耶稣离他们越发亲近。这就是信徒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并且耶稣已经取得了胜利，他战胜了仇敌，因为他在一切的试探与苦难中都没有犯罪。使徒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经常在试探与患难中犯罪，从未免于羞愧与污秽，但是耶稣却是无罪的。他顺服他的父，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一亚当在试炼中堕落了，而第二亚当耶稣却仍是忠诚且顺服于父的。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也诚如我们一样受试探，却没有犯罪。他在一切的事上都是顺服他父的子，因此他能够在一切的软弱与试验中坚固我们。上帝的百姓现在可以在他们所有的十字架和苦难中夸口，并与使徒保罗一起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就是从上帝儿子的道成肉身中所得到的丰富安慰。对信主的基督徒来说， 耶稣真正的人性并没有减少其荣耀和美丽，相反，这使他更加荣耀和珍贵。道成肉身使耶稣成为超凡的救主，因为耶稣不仅是人，也是上帝。救世主不仅要成为一个圣洁和公义的人，而且他还必须比所有的人更强大。他需要成为上帝。对一个无罪的人或一个大能圣洁的天使来说，他所要完成的工作和所要打的仗都太过艰巨。耶稣必须承担他选民所有的罪，并代替他们承受因他们的罪他们本应得的。他不得不经受律法的咒诅，因为被破坏的律法宣告了对违法者的咒诅。他不得不承受罪所应受的惩罚，因为上帝不能不惩罚罪。他必须忍受上帝的愤怒，因为罪会激起公义圣洁上帝的愤怒。他不得不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他必须忍受被上帝遗弃的痛苦，因为罪的后果是被扔进地狱，被上帝放逐。他必须打碎骨蛇的头，击败魔鬼，征服死亡。如果他是人，却不是上帝，怎么能在这一切中忍耐和得胜呢？耶稣虽然是个义人，但如果他同时不是真正的上帝，就会屈服在这重担之下。耶稣必须战胜上帝才能战胜的仇敌，他战胜了恶、死亡、坟墓与地狱。一个普通人无法做到这一切，只有拥有神性的救主才能得胜。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说，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如果耶稣不是真正的上帝，他就会在克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屈服，他永远也不可能喊出成了。耶稣的神性支撑着他，因此他能够成功地完成他的救赎工作。我们听到弥赛亚在以赛亚书63:5所说的话：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耶稣必须是上帝，才能赋予其顺从、死亡和所流宝血无限的价值。上帝是无限的，因此对上帝犯下的罪需要无限的偿还。只有身为上帝的那一位才有能力献上唯一的祭，以达到无限的偿还。此外，耶稣带来的献祭不是仅仅满足于一小部分人，他的献祭必须是足以满足众人的需要，这是人无法计算的。只有神圣的救赎主才能做到这一点。耶稣也必须是上帝，才能使我们成为他公义的一部分。他必须将自己所成就的应用于罪人，使罪人分享他的益处。像使徒保罗这样的逼迫者必须转变为传道人，吕底亚的心必须被打开，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必须从属灵的死亡中复活，上帝的国度必须在万国中建立。救赎的工作需要一位神性的救赎主，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其神性，则将是一位无力的救赎主。耶稣必须有资格审判活人死人，只有当那位是上帝、拥有全能、无所不知，才能做到这一点。耶稣必须配得神圣的荣耀，才能如上帝一样配受敬拜，却不会引发拜偶像的罪责。事实上，一切成立与否都与承认耶稣我们的救赎主既是上帝又是人，在上帝永生之子的位格中联合有关。只有这样的人可以是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唯有他是上帝与人合而为一，才有能力成为堕落之人的救主。他的人性使他能代替有罪的人，他的神性使他能够承担人们罪的重担，满足上帝的公义。除了这位大祭司，没有人能够医治上帝与人之间因罪而造成的裂痕。彼得为耶稣做见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救主，我们所有的公义不过是污秽不堪的破布。只有上帝能够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上帝的教会已经被上帝救赎了。只有既是上帝又是人的耶稣有全备的资格做救主，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的神性给他的献祭带来永恒的价值，他的血比亚伯所诉说的更美，洁净了一切的罪。作为上帝与人，救赎主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耶稣有权柄与大能，毫无限制地施行拯救，他能够拯救最坏的罪人，他能击碎罪与撒旦最坚固的捆绑。只有耶稣，生于伯利恒的基督，既是上帝又是人，才能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只有圣洁的耶稣，无罪的耶稣，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我们被当作罪人，才能以他的圣洁和无罪成为我们在圣洁上帝面前的遮蔽。然而耶稣不仅是全备的合宜的救主，而且我们非常需要这样一位救主。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感觉到这种需要？我们是否已经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站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因此需要耶稣赎罪的宝血。这是否是你心中烦恼的问题？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谁来遮盖我的罪孽？这是你灵魂所深深需要的吗？那么，上帝之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对你来说就是大喜的信息，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一位当之无愧且心甘情愿的救主正在向你呼喊，因此赶快逃到他那里去。他能够也愿意将所有借着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拯救到底。为着你的灵魂，请不要忘记使徒所说的，都当借着他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只拯救那些到他面前来的罪人。感谢收听本次讲座，希望能给您带来祝福。欢迎参加我们的下一讲，届时我们将讨论《使徒信经》第四条，也就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